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4年11月25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0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小山主持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或将出台新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北京地区连日陷入雾霾，生火取暖加重污染压力。烟民超过3亿，中国推出更严厉的禁烟法。英国检视防卫周刊认为中国的核威慑力足以突破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应对中国大陆在南海永暑礁造岛，台湾呼吁周边各国自我节制。英国威廉王子明年初可能前往中国访问。香港警方今明两天开拆占中运动堵路障碍。第三轮中央巡视高调进驻各行各业，专打顶风贪腐官员。中国媒体对奥运金牌选手孙杨误服违禁药物疑问未消。金正恩参观反美博物馆回应联合国对其反人权暴行的指责。美国国防部长辞职将可能影响美日共同防卫合作。美国密苏里弗格森再次因为黑人青年布朗事件而动荡。法国巴黎是各国留学生最爱的城市。
各位听友大家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为您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法国巴黎成为各国留学生的最爱城市。根据伦敦知名的学院评估机构的年度报告显示，国际学生最佳的城市是巴黎，其次是墨尔本、伦敦和悉尼。香港名列第五，也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城市，比去年上升了两个位置。巴黎得分412，而香港是387。英国学院评估的报告根据五个类别来评分，其中包括了经济学人信息组的城市可居住程度指数、普永化会计会计事务所的机会指数以及美式咨询的生活成本指数。伦敦的学院评选国际学生十大最佳城市依次为巴黎、墨尔本、伦敦、悉尼、香港、波士顿、东京、蒙特利尔、多伦多以及首尔。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刺激经济增长的力度，以力保2014年经济增长维持在 7.5% 左右，也使明年经济增长保持在 7% 以上的基础上软着陆。中国中央银行祭出降息重型武器之后，经济金融界期待中国出台其他措施阻止经济放缓的步伐。据法新社报道，中国银行出乎预料大幅降息，让经济金融界感到惊喜。中国以及世界各大股市均正面回应中国央行降息的决定。金融评论指出，这是中国央行自2012年以来第一次降低利息。上个星期五，央行降息的幅度分别为存率降 0.25%， 借率降 0.4%。 中国各地股市星期二仍然借降息的顺风让各项指数上扬。中国降息希望带动融资，扩大市场投资规模以及刺激经济。当局打算投放7695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经济分析欢迎中国刺激经济的决心，但认为一次降息不够，而且需要其他刺激经济的措施出台。金融分析警告，今年中国已经尝试刺激经济，但收效不大。中国经济放缓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中国经济因为房地产泡沫面临结构改革的压力，而且中国反腐也影响赖以发展的中国特色经济增长，这些因素导致经济健康脆弱。专家估计，中国明年上半年很可能还会两次降息，在这期间，中国当局将会出台其他政策，带动经济发展。 路透社今天上海报道说，烟民人数世界第一的中国正在制定行政法规以减少烟民的数量，不仅将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和限制室外吸烟，还要禁止烟草广告。请听本台记者肖曼的报道。
实际上，在2011年，中国卫生部已经出台《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公共交通、餐厅和酒吧等室内公共场所内禁止吸烟，但是成效并不佳。这次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开始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直到12月23日。中国新的禁烟法内容包括，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高等学校的室外教学区域、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院、妇产医院的室外区域、体育健身场馆的室外观众坐席、赛场区域等全面禁止吸烟，禁止通过自动售货机等任何方式向未成年人售烟，限制电影电视剧中的吸烟镜头，教师和医务人员不得在学生或病人面前吸烟。中国烟草业是向政府交税的大户，去年交税高达816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050亿欧元，比前一年增加14%。中国吸烟人数则超过3亿人，对禁烟法的抵触势力强大。而其4000万非吸烟者受二手烟危害。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达到136万6000人。
北京今天陷入雾霾，周边地区及河北多地也将被雾霾笼罩。从刚刚过去的周末开始，中国不少地区陷入新一轮雾霾污染中。天气预报说，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今明两天将有轻度到中度雾霾，部分地区还会有重度雾霾。北京的雾霾明天将达到严重污染级别，空气质量直至星期六才会改善。北京变冷加剧了雾霾，因为取暖、燃煤排放也加重了空气污染。专家分析，北京雾霾中的 PM2.5 本地主要来源为机动车、燃煤、工业和尘土。中国高调宣传中央第三轮巡视工作，新一轮中央巡视已经陆续启动。中央电视台罕见报道了巡视组进驻石油能源领域最大的国企中石化调查巡视的情况，将巡视组约找官员谈话的2:1问答笔录的情况公开。官方说，中央巡视将围绕一件事、一个人、一个下属单位、一个工程项目、一笔专项经费开始巡视，精准发现，定点突破。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中央巡视组新一轮巡查将在中石化工作一个月，设专门值班电话、专门邮政信箱，受理反映中国石化领导班子成员、下一级领导班子成员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党风廉政建设、执行中央8项规定精神、执行政治纪律和选拔任用干部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经中央批准，今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将对文化部、环保部、中国科协、全国工商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方航空、中国船舶、中国联通、中国海运、华电集团、东风集团、神华集团、中石化等13个单位进行专项巡视。中国正式邀请英国王子威廉前往北京访问。中国英文的《中国日报》今天也发布了这一消息。由于邀请威廉王子访华的时间恰好也是凯特王妃分娩第2个孩子的时候，威廉王子很可能一人独自前往北京。报道说，英国威廉王子已经接到了中国政府的邀请，将在2015年早些时候访问中国。不过威廉王子官邸 肯信敦宫新闻发言人说，威廉王子夫妇明年的行程目前正在讨论和安排中，他们的行程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据联合报报道，威廉王子将是英国王室近20年以来第一位官员到访中国。威廉王子的父亲查理亲王曾在1997年出席过中英香港交接仪式，但并不是正式造访中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曾于1986年访问中国，是第一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英国君王。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自称误服含有违禁药物的万爽利治心药而被查证服用兴奋剂，停赛3个月的事件继续引发媒体关注。中国官方采取了低调，而体育总局忽然取消孙杨涉药事件的新闻通报会，等待多时的中国记者纷纷寻找游泳官员讨说法，但官员推搪说有问题去找中央。中国游泳协会今天要求中国民众和新闻界继续给予孙杨支持。中国影协赞扬孙杨是杰出超群的运动员，尽管孙杨成长走过弯路，但法新社今天从北京报道说，中国泳协和中国反兴奋剂机构都拒绝解释为什么孙杨服用含有违禁成分的药物被禁赛保密半年之久，直到星期一才透露。孙杨说他并不知道所服用的治疗心脏不适的药物含有违禁成分，并保证绝没有用药提高游泳成绩的意图。据美国中文网的消息说，原定于今天北京时间上午10点在游泳中心举行的孙杨兴奋剂检测阳性事件通报会突然取消，在现场苦等了一个早上的各路记者被工作人员以领导在开会的原因搪塞，只给记者们发了2页纸的文件，但现场记者心有不甘，找到游泳中心副主任，但是这位副主任说，谁通知的就找谁，领导通知的就找领导，找中央。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郊区弗格森再次因为黑人青年布朗事件而动荡不安。美国的评审团作出不追究射杀布朗的警察裁决之后，在当地引发以及美国其他地区民众不满与抗议。密苏里州圣路易郊区弗格森附近的一个大学城遭到持枪射击，一名警察受伤。警方谨慎表示，目前尚不知道是否与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枪杀黑人青年的警察有关。美国弗格森西南部8公里的大学城中，一名警察遭到枪击，该名警察已经被送往医院，受伤程度尚不明确。警方目前正在寻找嫌疑人，但没有对该警员的受伤程度进行报告。今年8月，白人警察威尔逊开枪打死了18岁的黑人青年布朗，在弗格森引发了持续抗议。美国大陪审团昨天决定不起诉枪杀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察之后，美国多地出现抗议示威。在密苏里州圣路易郊区弗格森，民众示威尤为激烈，现场传出枪声。警方在警局外用防爆盾牌组成一道人墙，抗议者则向他们投掷瓶罐。芝加哥、纽约等地也有民众示威，但均为和平方式，没有发生与警方冲突。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民众冷静理性接受大陪审团的裁决。布朗的家人对大陪审团裁决感到失望，但呼吁美国民众不要以暴力表达同情，同时布朗家人呼吁司法改革。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辞职有可能影响美国与日本的共同防卫政策。日本担心美国防长辞职以后，美国政府有可能要求日本担负更大的防卫职责。美国与日本的共同防卫关系将因为美国将扩大对中东干预以及扩大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行动而受到影响。据共同社今天说，虽然美国奥巴马政府计划谨慎行事，避免国防部长哈格尔昨天宣布辞职对美国在亚洲重视战略和强化日美同盟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受到中期选举获胜的共和党保守派压力，奥巴马政府 可能仍然会要求日本自卫队担负更大的职责。共和党批评奥巴马外交政策软弱，期待美国的同盟国在安全领域做出更为积极的贡献。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由肖曼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两年多来，中国官媒经常以中国西北农村的语言习惯将中国一号领导人习近平称为习大大，以显示其亲民的风格，而习近平本人也乐于使用大白话。习近平上台两年多来，中共四中全会也强调依法治国的方针。那么在中国的农村，农民们如何想？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农村是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采访吉林省柳河县安口镇青沟子村的向守信先生。向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习近平上台后反腐打了一些老虎，那么在中国的农村被称为是苍蝇的贪官是否也受到了一些触动，是否有些收敛？农民们如何想？
在我看来吧，习近平这个提出依法治国呀，这个声势浩大，一通一雷贯，但是到了农村，到了这个具体人身上啊，就是销声匿迹了。我想提一点，就是和这个法广听众共享，就是落实依法治国，这个相当好。最大的受益者呢是人民，推动依法治国的主力军呢还是人民，对依法治国的裁判者呢还是人民。只有每一起案件呢都得到公平正义的解决，才算落实依法治国。我呢受害25年，最初啊是因为我当村长啊为公讨债受押啊，联名反腐，用录音带啊记录下来腐败网的铁证，用政府的系列判决揪住了腐败网雇黑社会害人，用安图县燕边州两级法院系列判决的卷宗是判词与卷宗相悖，与法相悖，与卷宗相敌，揪住了系列判决用鬼害人，超千封上访信，超千封在网上实名申诉啊举报啊控告啊，僵持了吉林省法院的三任院长，就是王长寿等，僵持了吉林省的三任检察长杨克勤等以及相关国家的领导人，对原高级民法院院长肖耀阳等各级院长提出过诉讼，没有结果。我的诉讼冷严压在各级高官的手里，他们不敢发声，由哑巴变僵尸变骷髅，成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在法民中啊，几年、几十年未果的案件比比皆是。他们在哀鸣，他们在哭泣，他们在喋血，而官吏在悠哉悠哉，可恨可耻。
那么在习近平依法治国这个四中全会的方针之后，是不是又给您一些新的信心呢？
我当然我有很多的信心。我在网上发表了向守信被捧为宪法梦的钉子户，这个到网上都登了，在这个百度网上都能看到，还得到88%的这个网友的好评。这就说明这习近平是在努力，但是在底下对抗力这个阻力也是相当大。
那您还是仍然充满信心继续奋斗是吧？
对，因为我在这个网上得到了宪法弄的丁日户，这个我就是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过几天呢，我准备挂牌立旗，搞个庆典，希望广大听众这个关注。
嗯，好的，那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我们也向听众说一下您的电话，是吉林省的这个04357714703，
手机是13404533429。
好的，那希望有更多的听众跟您联系。听众朋友，以上我们采访的是吉林省柳河县安口镇青沟子村的向守信先生，谈习近平上台两年，四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农村的情况。感谢向守信先生接受采访，也感谢玉链的技术合作。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各全国性大报25日关注的国际话题主要有：伊朗核问题谈判未能达成共识，将延期继续；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恐怖武装的行动影响叙利亚境内各方武装力量的格局；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的影响；突尼斯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的走向；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尔辞职等等。关于中国的话题，有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费加罗报》发表的文章《中国新外交与欧洲》，财经报刊《回声报》的文章《中国改变了世界，而且将继续改变世界》，还有中国核能企业上市融资的努力，《十字架报》报道了香港占中运动内部发生的分歧与倦怠。中国改变了世界，还将继续改变世界，这是《回声报》署名社评专栏文章的标题。文章认为，中国在世界最近25年的重大变化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但如今各种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明显放缓，实体数据以及电力产量都显示经济活动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力。有些经济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并不比美国更快。30年来，中国经济首次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展。从出口驱动的经济模式向消费带动的经济模式转型困难重重，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自毛泽东以后从未有过的高层权力高度集中。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过去这1/4世纪中的全球化也许其实只是一个国家的崛起。在金融领域，中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创造了巨大的外贸盈余，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等可靠的金融债券的方式，推动数千亿美元巡回运作，也同时催生其他类似主权基金的债券出笼。在贸易领域，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占出口总量1/8。企业生产链瓦解，一部分生产转到了中国。中国也是第一大进口国，尤其是原材料进口。但是这个阶段目前结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专家都指出，经济增长对中国进口的影响已远不如从前。人们所说的全球化可能只是一个国际贸易增长跌跌撞撞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前后经历了大约20年，其重要特点之一是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在国际舞台崛起。这篇文章继续写道，中国将继续利用其金融武器，在非洲购买土地，在欧洲收购企业。中国也将更好地开发其内地人力和物力资源。中国还将越来越多地通过贸易协定重组亚洲经济。中国也需要控制其为应对经济放缓而积累的债务，否则将有可能面对一场金融危机。中国还必须治理其空气和水污染。中国这样做的时候，也将塑造我们的未来。港人争普选占领运动开始8周以后，十字架报注意到占领运动中出现的意见分歧以及倦怠。文章指出，香港政府在北京高层的支持下采取了拖延战术，听任运动自行落幕。2个月以后，港府似乎在与学生的第一轮铁腕较量中取得了胜利。学生们围绕是否继续目前的抗争形势，立场出现分歧。 但是文章认为，700万港人对民主理想仍然充满向往，只是面对北京当局，他们感到这是一场力量不对称的较量。有人认为这场较量输局已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占领运动的民意支持越来越低。这篇文章指出，自开始以来，这场运动坚持和平与非暴力，但是最后的清场行动中有可能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小部分活动人士不准备放弃，甘愿与保安力量交锋。但这样的暴力冲突只能进一步让占领运动失去民意。在香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又十分务实的城市，任何混乱都会被看作是对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威胁，港人需要找到新的公民抗命形式。被中国人称作是中国人的老朋友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费加罗报》正明版发表文章，介绍他眼中的中国外交政策调整，指出习近平明确制定了其外交政策的三大要点：不冲突、不对立、相互尊重主权独立、与大国加强平衡合作。拉法兰认为，中国外交的对话意愿应当让欧洲人深思。如果欧洲继续各行其事，欧洲就有可能失去作为中国第一大伙伴的地位。最糟糕的情况是，欧洲只有一个国家获得这个地位。因此，欧中关系应当是法国与德国对话的首要话题。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柏林飞鸿，
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外长施泰因迈尔来说，乌克兰危机是头头该管的事儿。但社民党民心施泰因迈尔应对危机的方式显然与默克尔有所不同。德国《民进周刊》问道，是不是在针对俄国总统普京的外交阵线中已出现了第一道裂痕。就乌克兰危机，默克尔和普京已在不同地点举行过会谈，在布鲁斯班20国峰会期间，两人也长谈了多个小时。但在这之后，默克尔一反常态，严厉批评俄国。在本月17日访问悉尼时，默克尔发表演讲，谴责俄国推行强权政策威胁欧洲和平。他还警告说，现在不仅是乌克兰，还有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地也都受到威胁。该演讲被媒体定为反普京演讲，也被认为是冷静克制的默克尔终于忍受不了普京而勃然大怒的标志。但就在默克尔狠批普京的当天，始终积极寻求外交解决途径的施泰因迈尔立即打出了另一个信号。在布鲁塞尔欧盟外长会议上，他呼吁人们和俄国打交道时要言辞温和，要继续对话。18日，施泰因迈尔又风尘仆仆前往基辅和莫斯科会谈。在莫斯科，本来只有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会谈的安排，但施泰因迈尔当晚意外地受到克里姆林宫的邀请，和普京就乌克兰危机举行了严肃且坦率的谈话。虽然事后没有公布谈话细节，但施泰因迈尔希望这次的努力不久后会带来具体成果。民进周刊认为，普京打破外交惯例的邀请显示了他对这位德国外长呼吁言辞温和、继续对话的褒奖。在普京的眼里，施泰因迈尔已不是个普通的外长。施泰因迈尔上任后，并不愿像前任那样对默克尔俯首侍从，而是显示出要自己在外交部当家做主的迹象。这使得施泰因迈尔有点像是个边位上的总理。但不光是施泰因迈尔与默克尔拉开了距离，社民党领袖加布里尔以及社民党另一位明星布拉泽克也都发表讲话，和默克尔唱的显然不是一个调子。德国各界要求和俄国对话的声音也在增多。图片报报道说，默克尔发表反普京演讲后，其形象在俄国人的心目中一落千丈。俄国最大的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对西方首脑受俄国民众欢迎度进行了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630人中，有一半对默克尔的评价是负面的。富有的俄国人否定默克尔的比例特别高，达到了54%。 英国首相卡梅伦和法国总统奥朗德不受欢迎度也差不多。最不受欢迎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2009年上任时，对他没有好感的俄国人才只有 12%， 但现在却涨到了 76%， 而普京受欢迎度却高达 88%。虽然有些接受调查者表示他们也会浏览国外媒体，但图片报认为普京如此受欢迎与普京掌控了媒体有很大关联。在问到总理和外长之间是否出现了分歧时，德国总理府表示，两位领导人在乌克兰危机上协商尤其频繁，每走一步都是事先经过两人密切磋商的。民进周刊因此怀疑，这是故意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还是确实出现了裂痕？也许现实很快就将提供答案。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中国或将出台新措施刺激经济的增长。北京地区连日雾霾，生火取暖加重污染压力，烟民超过3亿。中国推出更严厉的禁烟法。英国检视防卫周刊认为，中国的核威慑力足以突破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应对中国大陆在南海永暑礁造岛，台湾呼吁周边各国自我克制。英国威廉王子明年初可能前往中国访问。香港警方今明两天开拆占中运动堵路障碍。第三轮中央巡视高调进驻各行各业，专打顶风贪腐的官员。中国媒体对奥运金牌得主孙杨误服违禁药物疑问未消。金正恩参观反美博物馆回应联合国对其反人权暴行的指责。美国国防部长辞职将可能影响美日共同防卫。美国密苏里佛格森再次因布朗事件而动荡不安。法国巴黎是各国留学生的最爱城市。接下来请听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2014年11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到2.75%，并且将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到5.6%。这个决策机构还表示，会在决定存款利率方面给予中国的银行更多的空间，将他们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由基准利率的 1.1 倍调整为 1.2 倍。但是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五强调，货币政策的方向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央行在声明中说，不需要对经济采取强刺激措施，稳健货币政策取向不会改变。新浪财经报道说，即便对于最优质的客户，中国的银行也并不愿意按照央行计划下调贷款利率。这个星期一，中国部分银行将贷款基础利率削减20个基点，低于央行降息的40个基点。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一年期贷款基础利率星期一下降20个基点到 5.56%。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跟实体经济，特别是传统行业严重不景气相关。银行不是缺钱，而是担心缺乏安全可靠、可持续盈利的企业，怕放贷收不回，因此宁肯期待。之前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约 30% 的存款是各个银行相互存的，而不愿意对工商企业放贷。因此，降息能否传导到工商企业层面，使他们真的低财务负担，不容乐观。标准普尔认为，未来两年，中国国内银行利润率和信用状况的风险，主要取决于银行的贷款表现和继而发生的信贷损失。由于经济增速放缓，银行的信贷损失显著上升。由于降息将鼓励经济活动，可能有助于稳定经济， 因此我们预期降息将减轻2015年信贷损失的严重程度。另外，降低贷款利率可能直接支持中国企业的偿债能力，如果其他因素不变，这将缓解银行资产质量的部分压力。凯投宏观的首席亚洲经济师马克·威廉姆斯表示，降息对于 GDP 的增长影响会比较小。纽约时报中文网页报道说，这次降息最直接的影响是会让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融资变得更为轻松。此举并非没有风险，低息贷款也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急速膨胀。报道介绍了背景，中国经济显示出疲软迹象，决策者之前一直拒绝动用降息等宏观措施来支持增长，而是采取了更有针对性的动作，比方说为某些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新的信用额度。他们还把关注点放到一些具体的目标上，比方说支持农业产业以及建设补贴性住房。但是这些非常规的措施效果不明显，借贷成本依然居高不下，新增贷款增长依然缓慢，其他领域的承压迹象也在增多，房地产价格持续下滑。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在70座规模最大的中国城市中，有67座的房价同比下降，外商投资多年来一直是经济的推助器，目前却在萎缩。作为主要的就业岗位来源和出口引擎，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正艰难地应对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所引发的价格下跌。投行摩根士坦利的报告说，这次降息的更大的意义在于降低房地产市场硬着陆和呆账坏账上升的风险，对在岸和离岸股市都有正面作用。尤其是当其他新兴市场收紧货币政策，中国股票估值原本落后于新兴市场，这个差距现在渴望于短中期内缩小。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中运动53天以来，可以说一直以和平和非暴力的形式出现。但是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一些占中的人士对香港立法会进行了冲击，也有人进入立法会的大厅，引发舆论的关注。冲击立法会的行动也遭到了香港泛民主派的谴责。为了进一步了解当地的情况，我们还是连线到了本台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请她来做具体的介绍和进一步的分析。
真的进入这个立法会的只有一个人，而且他看见其他示威者没有跟进来，他又自己跑出来的，所以呢真的攻占那个立法会的说法不能成立，但是确实是有冲击这个立法会的情况出现。其实在昨天晚上呢已经在酝酿，据我了解了，起码在旺角的占领区已经有不同的人在说希望把行动升级，然后呢也有一些人到了那个金钟这个主要的占领区要求把行动升级啊，他们希望把那个行动升级的时候呢是受到这个占领运动的纠察去阻挠，说不可以怎样，就是运动没有怎样一个决定，没有这个讨论，所以呢他们就阻止那些希望冲击这个立法会的人，然后那帮人呢他们就跑到那个警中占领区的大台去要求都取消大台，取消要解散这个纠察队，没有结果呢那些人呢就又跑回立法会那边想冲击这个立法会。那个时候呢都已经今天早上凌晨1点多的时候呢，这帮人呢大概围起来了应该有200到300人。据现场的人指出呢，看见是有夜雪公民一个比较偏激的一个组织带领一些人去立法会那边，但是呢他只是带领人冲过去，但是他自己没有冲，然后是看见一些蒙着面罩的人要带头用一些贴马啊一些砖块啊去冲这个立法会的玻璃门，在不断的冲击之下呢玻璃门呢就给冲开了一点，其中一个示威者呢就掀开打碎的玻璃，然后就 跑进去，但是因为没有其他示威者跟进来，他自己又退出来了。整个过程呢，时间是比较长，没有警察在，大概有超过10多分钟。有一些示威者说看见那个警察在远处看，但是没有跑过来去维持这个秩序。今天早上呢，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因为你进入立法会呢需要经过立法会批准才可以进去的，所以呢警方要绕行。大家现在还在说占领运动跟三名议员都已经发出了谴责的声明，当然最主要是表示这一帮带头去冲击这个立法会的人跟占领运动不是在一起的。
占中运动呢一直是以和平和非暴力的形式出现的，暴力冲击事件呢实际上是大家都担心给占中运动带来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
我估计对占领运动肯定是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因为跟民众说这些示威者跟占领运动的人不是一起，一般市民根本分不清楚，所以他们都会把这一个账算到那个学生跟那个占中三子的头上。所以虽然泛民议员跟占领运动都已经发出那个谴责这个暴力的声明，甚至是占中运动那个律师团，他们原来就是支援那些受到驱暴的示威者的，他们都已经讲了，因为他们是支持这个爱与和平去争取民主，但是在立法今天凌晨的那个冲击的行动是暴力的行为，所以呢他们不会支援这些在这个一次行动之中被拘暴的人。另外呢现在看起来不但会引起市民对占领运动的反感，而且呢也加强了要求这个占领运动撤退的一个压力，包括立法会议员，尤其是建制派的议员，他们已经有41个议员联署要求立法会向法院申请禁制令，把立法会周遭的人和障碍物都要清除，这等于是清场了。但是呢，这一个建议现在还要交到立法会的行政管理委员会去讨论。而据我了解呢，行管会的议员当中还是建制派占主流，所以呢，现在要看这个行管会开会的情况和以后可能还是要交到这个大会去讨论都不一定。从建制派这个行动看起来，你一定可以看出是有人会趁着这一次的冲击行动呢，是要求把这个清场的压力会增加，而且呢，其中有一个建制派的林大辉议员呢，甚至是要求警方立刻执法，而且呢，要逮捕占中三子。
那最后一个问题，占中运动最主要的一方就是学联这方面，目前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呢？
学联呢，他当然对今天凌晨的那个冲击态度是可以说是最温和的，他只是说不满意这样的一个行动，说他们那些人带领人去冲，冲完之后自己又走，又戴上那个面具的，等于是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这跟他们的那个公民抗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也不会到了一个地步去谴责这一些行动，因为他是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占领运动出来是因为警方发射这个催泪瓦斯才引起那些市民去保护学生保护示威者的，那些人根本就不是学联号召出来，但是他也是一个公民团体，他是支持你的运动，你要去骂你支持你的人呢，对他们来讲呢是有困难，而且他们也不希望做成一个好像把支持他们的民众分等级分类的一个情况出现，但如果按现在的情况再发展下去的话，可能对学联领导地位会进一步的削弱。
那除了这个政府的压力以外呢，有一个民调的结果呢也被多方进行报道，就是说有67%的香港人呢希望占中运动结束，那就是说占中运动呢似乎已经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您了解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吗？
这个要先说明一点，我就是这一次那个民调是也是香港大学的民意研究计划去做的，但是他这一次呢不是他主动做的一个访问，他是开了一个新的平台让市民把他们要求这个民意研究计划去进行研究的题目交上去，然后港大就根据这一个诉求去做，而这一个计划呢也跟过去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做的不一样，就是它只是有500多个市民接受访问，不是过去1000多，所以呢它的那个误差政府 比过去的又大一点，是正负四，就是说如果那个比例可以有出现8个百分点的那个差异，可能就不算是有数字上的有意义的。所以呢，大家在考虑这个数字的时候要有这一个概念在。那当然就是撇除这些这个误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看见那个反就是对那个占领运动不满或者不支持的人呢，那个比例应该是有所上升的。其实在上一次中文大学的那个民调都已经能看出来，就是反对的比支持的多，但是呢上次那个反对的还没有过半数。而在港大这一次那个民意研究计划这一次的平台的研究里面呢，就有过半数的人是反对这个占领行动，大概那个比率是大概54.7%，而支持的只有27.8%。所以呢你也看见了，除了就是反对和支持的那个反对这个占领行动的人增加以外呢，要求这个就撤离的人呢那个也大幅的增加，包括有83%的人说要停止占领。但是呢大家要知道，你是看这个当中的数据，那88%多的人里面呢，其实有超过30%的人呢，他就根本就觉得那个占领行动不应该开始，就是说这个是基本就反对，所以他现在反对是那个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另外是40%的人呢，就是他也希望停止占领，但是希望是改用其他的方式去争取。所以呢你另外他还有问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赞成警方清场，这个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然后呢当中呢有8%，就超过80%的人呢就希望能够清场。但是呢很奇怪的就是说，虽然呢有人说当中有30%的人呢是希望所有的占领区都清掉，那可能跟原来那个30%的人他觉得根本你就不应该占领的是应该比较相符的。但是呢很奇怪的就是又有30%的人，他虽然说你可以清场，但是呢希望政府也开放其他的地方让他们继续去占领。所以呢你看见那个市民的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他其实觉得那个政府做的不对，但是呢继续占领呢可能又会引起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民意有一点逆转，但是也不能完全的逆转过来。尤其是现在其实觉得学生政府、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有诚意去解决现在这个困局的都有超过65%以上，那就表明其实市民都很清楚，其实现在大家不让步的结果呢，就是表示你没有诚意去解决现在的困局。如果你在那个不同的团体，那个包括政府包括学生都不愿意做出那个妥协的话，这个你没有诚意去解决，不愿意做出妥协的话，那个困局是不可能解决的。
感谢麦燕婷，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罗拉主持的华人社会。
华人社会，
各位听众 ，R2Z 的画廊正在举行平凡一日的全新摄影展，又要在12月11日举行金波个人油画展。李子薇女士通过在巴黎圣日耳曼的这个画廊去实现她个人的梦想。请听法广对李子薇女士的专访。李子薇女士，你好。
你好。
首先，请问你们为什么选择在圣日耳曼这个地区开这个画廊呢？
我们画廊呢是从2009年开始，现在巴黎的13区旁边。 边的 Efficient 呢开张。我们通过这4到5年的做展览的经验以及推广艺术家的经验，今年9月份呢，我们就在一个新的空间跟大家见面。在巴黎圣斯阿曼契区的话呢，是巴黎的非常悠久的文化历史区，这个区也有著名的老牌的画廊，做欧洲艺术家的画廊。那我们在这个新址开设画廊呢，是也想就是通过这个新空间，把中国的艺术家更多的推广到巴黎或者是国际的舞台上。
你们画廊主要以推荐呢中国艺术家为主，那么请问你们与法国画廊有什么交往吗？
我们从一开始呢就得到了法国画廊的支持，包括法国一些老牌的画廊的认可。我们从2011年开始呢，就是伊夫艺的空间开始，我们就参加了艺术巴黎博览会，在大皇宫的，跟法国画廊的交往实际上是已经很长时间，因为我先生他也认识很多巴黎画廊。所以呢，我们对艺术在巴黎这个艺术行业呢是非常了解的，我以前呢也在一家法国画廊工作过，之后呢我们才自己开了自己的画廊。
你能具体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学习经历吗？
来到法国学习艺术管理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事情。我在广州读完大学之后，我就先在昂勒大学读的是酒店管理专业，然后呢硕士我读的是艺术管理专业。当时呢这个专业也在法国也比较新，我就看到它的一个前景，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其实当时也没有多想，就会觉得应该自己比较喜欢这个专业，也没有太想非常长远的事情。但后来的话呢，是来到巴黎之后呢，才开始真正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然后也接触到法国的艺术圈，这才慢慢的开始我的这个专业的，算是一步步的积累经验吧，包括艺术品推广、艺术品市场，怎么样去做展览，就是我们想跟我们同龄的艺术家一起成长。然后呢，同时呢，现在在圣日耳曼这个空间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来经营的中国艺术家或欧洲艺术家，作为一个两国之间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请您谈谈在您的工作中遇到的挑战。
我用现在我们这个空间来做例子，我们算是巴黎的最大的华人经营的当代艺术画廊。那我们希望能够做成一个就是在两国之间或者欧洲和亚洲的一个艺术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我希望能够推动更多的艺术活动在这里发生，然后也希望能够推动就是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包括中国的艺术家来到法国做他的宣传，国外的艺术家去到中国做一些驻留计划。这个平台我希望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可，因为在法国从事当代艺术或者是从事艺术这个行业，确实华人来说是为数不多。那我们希望能作为一个样例来让大家能看到，特别法国人民能看到华人现在就是在不同的行业里有不同的发展，对我们的一个认可吧。比如说像华人的话呢，在巴黎从事这个行业呢，实际上确实不多。以前的旅法的艺术家，他们有很多经验，他们都来跟我们交流。另外的话呢，包括法国的藏家，他们从一开始对于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他们都没有见过的，但是他们非常的热情来认可这个艺术家，来到画廊来购买这个艺术家的作品，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鼓舞。我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艺术品这个行业、画廊这个行业，以及华人在海外所做的一些就是文化艺术方面的一些工作。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我们画廊，关注我们的活动。
各位听众，今天的巴黎华人节目由罗拉为您编辑和播报，感谢阿图赛的画廊的李子薇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奥利维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法国歌星尤森杜演唱的歌曲 So Many Men。
I'm gonna make it set me free. C'est un jour qui se lève sur si peu de liberté.
这里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或将出台新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北京地区连日雾霾，生火取暖加重污染的压力，烟民超过3亿，中国推出更严厉的禁烟法，英国检视防卫周刊认为中国的核威慑力足以突破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应对中国大陆在南海永暑礁造岛，台湾呼吁周边各国自我控制，英国威廉王子明年初可能前往中国访问，香港警方今明两天可能开拆占中运动堵路障碍，第三轮中央巡视高调进驻各行各业，专打顶风贪腐的官员，中国媒体对奥运金牌得主孙杨误服违禁药物疑问未消，金正恩参观反美博物馆回应联合国对其反人权暴行的指责，美国国防部长辞职将可能影响美日共同防卫，美国密苏里佛格森再次因布朗事件而动荡不安，法国巴黎是各国留学生的最爱城市。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1月25日对亚洲第三次中文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肖曼为您联合主持，感谢玉链的技术合作，也多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法国东时制的播出时间频率如下： 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本台最亚洲地区第一次中文节目，波段是短波9660千赫、7310千赫、中波6120千赫、1098千赫和1557千赫。本台对亚洲地区第二次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19点整到20点整，短波波段是7325千赫、9900千赫，中波是1494千赫。本台对亚洲第三次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20点整到21点整，波段是短波9900千赫。最后祝各位晚安，愉快，再会。